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再拉拢澳洲地方政府，专家呼吁谨防渗透。澳洲明年将放宽海外留学生配额限制，澳洲政府要限额便变短租天数，房东宁愿空置亦不转向长租。澳洲人财富中席位列世界第二，澳洲总理任命首位女性主管联邦警队。新州卫生厅推出全新措施，强化家长照护参与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警告，全澳各地的州政府和地方议会应该对来自中共政府部门的接触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近期一场中共外交官和新州一位市长的会晤，揭示了北京正重新启动对澳洲地方政府的影响力行动。智威本科技大学荣誉教授约翰菲茨杰拉德表示，每日电讯报近日披露，中共驻悉尼总领事王瑜与纽卡素市长罗斯哈里奇举行闭门会议一事，凸显中共正尝试藉由地方层级重启对澳洲施展影响力的行动。菲茨杰拉德教授表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警惕，中共可能试图在地方政府和社区事务方面施加影响。据报道，王毅上个月同纽卡素市长会晤期间，不单只询问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核潜艇是否可能停靠纽卡素港，仲提及澳洲的国防战略决策可能损害中方在澳利益，并称澳洲不应利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来损害中共。联邦政府已就相关议题向北京当局表达关切。菲茨杰拉德教授进一步警示，中共过去在尝试图向澳洲地方议会和州政府施压，要求澳洲遵循其意愿，而这个并非澳洲政府会对中国所做的行为。新州最大陆路城市窝加沃格市议会风波就是一个代表性案例，当时中共对该市决定与大陆昆明断绝姐妹城市关系而施加压力。2020年4月14日，新州陆路城市窝加沃格议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决定断绝同大陆昆明市的姐妹城市关系。发起动议案的市议员保罗·法内尔认为，中共掩盖 COVID-19 疫情，给世界带来死亡和毁灭，沃加沃格不应该同中共政府有任何瓜葛。4月16日，中共驻悉尼领事馆针对此项动议发表声明施压。4月22日，沃加沃格市议会推翻了之前通过的与昆明断绝姐妹城市的议案。8月5日，澳洲政府宣布明年将留学生接收上限提高至29.5万人，鼓励那些致敬学生宿舍，并且与东南亚加深联系的高校争取更多配额。根据新政策，2026年起，留学生配额将在目前基础上增加2.5万人。在此之前，工党政府曾试图通过立法设定留学生数量上限，以缓解住房紧张问题。但该提案在去年遭到了反对党否决，随后政府通过部长指令方式设定了27万人的事实性上限。虽然2026年的留学生配额高于2025年，但仍比疫情后初期的高峰低8%。教育部长克莱尔话：呢一举措的核心是确保各地教育在有利于学生、高校和国家利益的方向上稳步发展。新州配额标准为整个行业提供了预期的确定性，令到各院校能够持续为留学生提高高质量的教育体验，同时与国家重点发展保持一致。内政部长帕克表示，允许那些建设学生宿舍并与东南亚地区深化合作的教育机构获得更多配额，是为了支持那些负责任办学的院校，给予他们发展稳定的空间。澳洲国际教育协会会长霍尼伍德对政府放宽留学生人数上限表示欢迎，但他亦指出配额分配存在不均，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配额只增加了3%，而公立大学增长幅度达到9%。澳洲独立高等教育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皮里认为，这些措施难以拯救处于困境的教育机构。他担心政府并没有给中小机构设定明确配额，而是将他们系统归有一个配额池。反对党教育事务发言人杜黎安呼吁政府对各教育机构公布配额分配的具体依据，保持政策透明。根据一项最新调查， 呢边澳洲政府进一步限制短期住宿嘅可出租天数，多数咧便变房东仍不愿将房产投入长租市场，宁可俾房屋闲置，导致对澳洲主要城市嘅房屋租赁供应同可负担性影响有限。呢项由短租平台 App 便变委托 U 教父进行嘅调查，针对雪梨与墨尔本超过1000名房东进行访问，结果显示，如果政府进一步收紧短期限制，仅有1%的房东会考虑将房产转为长租，其余大多数宁愿被房屋空置。调查显示，新州目前已有超过47500处住宅登记用于短期租赁，其中23000处为 not homesteaded， 即业主并不居住在该房屋。在雪梨地区的短期租房每年出租不得超过180日，但良均租限制为60日。惠州自今年1月起，亦对短租房征收 7.5% 的住宿费。受访者中，有2/3表示其房产不适合或不打算长期出租，主要原因是这些房屋为度假用途或第二住所。此外，超过40%的房东表示，如果足够短期天数上限，将选择给房屋空置而非转作长租。U 教父公共数据总监史密斯表示，进一步限制出租天数的政策，恐无法有效推动短租房源转入长租市场，反而背离初衷。他表示，更多限制可能只会给房屋空置，而非增加可负担住房供给。呢个便变公共政策负责人哈罗斯比则表示，短期租赁仅占全国住房总存量的一小部分，而主要限制同禁令等严格措施并冇降低房价。调查亦发现，大多数房东仅拥有一间短租房源。最近最新报告显示，近期房价飙升，令到身家$80,000的澳洲人数量大增，但澳洲人持有的现金同存款比例却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瑞银发布的2025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越来越多普通澳洲人如今拥有七位数的净资产，每十位澳洲人中就有一人成为美元意义上的$80,000富翁，即$1,550,000。这个意味着在澳洲2580万人口中，大约有190万人已经拥有$80,000身家。瑞银预计到2028年，这一数字仲将增长20%，相当于再增加40万人。瑞银将财富定义为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加上实物资产的价值减去债务。澳洲人的财富激增主要是因为房价飙升，全国住宅土地和住房资产总价值高达10.5万亿澳元。澳洲人的财富中位数为26.8万澳元，约合41.1万澳元，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欧洲的卢森堡。在人均财富方面，澳洲也位列全球第五，达到62万美元，约合95.2万澳元。澳洲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澳洲房产均价已突破100万澳元，房产占据澳洲人财富的近53%，远高于其他国家。相比之下，澳洲人持有现金同存款形式的比例略高于10%，仅为瑞士、新加坡同英国的一半。与其他国家相比，澳洲在财富分布的均衡性方面表现较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国44%的财富。但澳洲房价飙升正在加剧贫富分化，美国依然是全球$80,000富翁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近2400万名身家$80,000的人，占全球总数的39.7%。按人均计算，$80,000富翁密度最高的国家是瑞士和卢森堡。澳洲联邦警务处长柯肖将提前1年多离职，艾尔巴尼斯总理确认巴雷特将接替他，成为第一位领导联邦警察部门的女性。联邦政府去年5月延长了柯肖的联邦警务处长任命，这个将令他在继续担任联邦警察首脑直到2026年10月，但他现在却决定提交离职。艾尔巴尼斯总理这个星期一在宣布对巴雷特将接替联邦警务处长的决定时，感谢柯肖多年来为联邦警察队伍的服务和贡献。总理还欢迎巴雷特将接任该职位， 他目前是联邦警务处的副处长，并指出他在反恐方面的经验，以及他在所罗门群岛平息暴乱和巴里多巴达案调查中的领导能力。巴雷特则表示，他很荣幸能担任联邦警务处的第九任处长。巴雷特说，作为警务处处长，我将确保联邦警察继续保护澳洲人的安全，保护弱势群体，并识别和瓦解一批动机复杂并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新兴犯罪分子。巴雷特还向即将离任的联邦警务处长表示敬意。他说，他是他和联邦警察很多其他人的导师。外政部长帕克表示，我少几个星期前就表示了退休的愿望。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在2019年任命埃肖担任联邦政府处长以来，他一直兢兢业业地领导这支警察队伍。新州卫生厅宣布一项全州范围的新医疗措施，将进一步赋权家长与照护者，在子女住院期间能更有效地表达对病情恶化的担忧，并即时获得医疗团队的关注。该计划的核心是医护人员将定期主动询问家长是否担心子女的病情恶化，并将这一问题纳入新州各大医院儿科和新生儿观察记录中，无论是急诊部门或是住院部门皆将使用。此举有助于及早识别患儿病情的微妙变化，特别是那些仪器还未侦测到的病症，而父母却凭直觉与经验察觉的异状。这项措施名为担心他们变严重，源自莫纳逊健康机构的最新研究，并由澳洲临床卓越委员会设计，充分肯定家长在孩子照护中不可替代的角色。一旦家长回应表示担忧，医疗团队便会立即启动高级医护人员复查程序，确保病情恶化不会被忽视。目前该计划已在今年三月在亨特英格兰地方卫生区试点成功，并在7月21号起在雪梨儿童医院网络全面推出，预计2025年10月前扩展至全新州公立医院，并在2026年初拓展至成人与妇产科病房。此外，新州所有医院亦维持 REACH 通报系统，供家长在孩子出现急剧恶化时提出紧急救助。REACH 会触发高级医护人员的即时临床审查，进一步确保患者安全。新州卫生厅长 Ryan Parker 表示，当你带着孩子来医院时，你最了解他们，即使只是一些微变化，也可能是重大警讯。我们鼓励家长和照护者勇敢说出内心的担忧，因为你们的直觉值得信任。新州卫生厅秘书 Susan Pearson AM 表示，我们要确保医疗团队能获得最完善的支持。这项措施正是透过聆听家长和照护者的声音，建立更安全的就业环境，携手守护每一位孩子的健康。新措施将医疗专业与家庭观察结合，建立更紧密的医患沟通桥梁，进一步强化儿童医疗安全网。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